老雷头在大妮儿这儿住了两个半月了，老是叨咕着钱还没有要回来，没有要回去的意思。大妮儿就问彩花，
干爹他啥时候走啊？
彩花没好气地说，我说大妮儿啊，咱们这良心可得放正啊，可不能看着人家的钱花的差不多了就撵人家呀，那就成了一锤子买卖了，人家谁还能再来呀？
你看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寻思。
你呀，啥也别寻思，你就寻思好好的伺候伺候他，叫他高兴满意，好多掏俩钱儿。大妮儿讨了个没趣儿。吃晚饭的时候，老头搂起了彩花的衣服，看彩花的肚子，正好大妮儿进来了，就笑嘻嘻地问。
干爹，晚上吃点啥呀？
老头掏出个50的票子扔给大妮儿。
你去买点熟食，咱爷俩喝两盅，我今天高兴。啥喜事啊？以后告诉你。
大妮儿出去后，老头就说，
哎，如果你真给我生个儿子，我就要了你。我那个鸡巴老婆给我生了4个丫头片子，我就缺个儿子。
彩花揉着肚子，我就怕大妮儿疼。
怕啥呀？实在不行，你就和我走。
彩花倚在老头的怀里，你咋那么狠呢？那我不就对不起大妮儿了吗？
操，跟那个王八过有啥意思呀？还没受够那穷啊？
那你以后要是变心咋办啊？彩花捏着老头那稀稀拉拉的胡子。
我要是变了心，我就是你养的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和我一心，我什么时候都养活你。
彩花的手伸进了老雷头的裤腰里，爱抚着那条大家伙。
还偷偷摸摸的干啥呀？大胆的弄吧，这就和我们俩的家没两样啊。
说着就把鸡巴掏了出来。彩花那天正在做饭，老雷头慌忙的进来。
走，彩花。
彩花放下了手里的盘儿。干什么呀，这么急？
我联系家医院，和人家主任说好了去做 B 超，这可是一般人不给做的，做一下就知道是男是女了。
老雷头小心翼翼地把彩花搀到了出租车上，一个劲儿地叮嘱司机：“
师傅，开慢点啊，我老婆怀孕了。”
司机看了他们半天。这是彩花和老雷头第二次去医院了。B 超的结果，肚子里是个男孩。老雷头的心里美滋滋的，他暗暗想：
我终于要有儿子了。
大妮儿从老牛头家回来，正好看见老头和彩花在看检验单。老雷头看见大妮儿回来了，急忙把检验单藏了起来。大妮儿就有些纳闷，等老头出去的时候就追问彩花。彩花低个头不吱声，大妮儿好像看出点什么来，但她还是没敢确定。大妮儿看见老牛头在往屋里搬啤酒，就撸了撸袖子。
大爷，你有活告诉我一声啊，咋自己搬呢？
老牛头说，
嘿，就这么一丁点活，告诉你干啥呀？
大妮儿搬了3趟，就把9箱啤酒搬了进去。老牛头拿起蒲扇给大妮儿，大妮儿扇着。
大妮儿，大爷可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和别人说。
老牛头神秘兮兮的。
大爷，啥事儿啊？你没看出来啊？看出来啥呀？彩花呀。彩花咋了呀？你没看见彩花的肚子有啥变化？
大妮儿心里一琢磨，就拍了下大腿。
我操，你是说彩花的肚子呀，叫老东西给鼓捣大了。
大妮儿的火一下子就窜了上来。
你可别闹啊，如果闹起来多丢人啊。大爷，那我可咋整啊，我不能咽下这口气呀。你咋这么笨呢，等孩子落了地要他一笔钱不就得了，反正你家采花也叫人家睡够了玩够了，那老雷头我还不知道呀，他哪天没有逼能行啊，在你家的这些日子哪天不是搂着采花草啊，反正人家花钱了和自己的老婆差不多，你也管不着人家呀。你呀、啊、还有啥舍不得的，采花那逼都这么大了，跟小饭碗口似的，还有啥鸡巴意思了。
大妮儿琢磨了一下，觉得是这么个理儿。老牛头看大妮儿安静了，就问他，
大妮儿，你有多长时间没和采花整了？快仨月了。这就对了，我看采花的肚子就有两个多月了，这么长时间不和老婆整你不想啊？哎呀，咋不想呢？哎，也怪可怜的，好好的老婆睡不成了，成天看着人家在那儿操。
老牛头这话分明是姜大妮儿，可大妮儿的棱角好像是给生活磨没了，她耷拉着个头。大妮儿第一次和采花吵了起来，采花满肚子的委屈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着，我为了啥呀，啊，当初不是你叫我干这个丢人的事儿，我能吗，啊，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你爹，为了你儿子，为了这个家，现在我忍不忍跪不跪的，你都来这套了。
那你有了孩子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反对你和他睡觉，可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咱们拿了人家钱了，可你也不能完全都给了人家呀，不但叫人家整还给人家生孩子呀，干脆你给他当老婆得了。
采花的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这话可是提醒了他。两个人正在吵得不可开交，老雷头回来了。老头已经听见了两个人的话，就在外面等了一会儿。老雷头一进屋，两个人就停下来了。老雷头假装不知道。
哎，你说现在啊，欠钱的就是大爷，我都去了七八趟了，人家就是说明天给。这一天支一天的，小的溜的都快仨月了，这回好了，说死了，三天后给我。
大妮儿和采花都安慰着老头。老头看见采花的眼睛有些肿，忙问：“
咋了？眼睛迷了？”
就伸手去看。采花一听老雷头的话，就止不住哭了。老头也不管啥了，就挑明了说。
快别哭了，看把孩子哭坏了。
老头说这话就是想看看大妮儿的反应，他看大妮儿没有动静，干脆就上了炕搂着采花哄她。采花就趴在老头的肩膀上呜呜个没完。老头把大妮儿叫了过来，
大妮儿啊，我有句话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讲。
大妮儿就说，
你说吧，干爹。好，你要是拿我当干爹，我就说了。嗯，你说吧。大妮儿，你也看出来了，我这一大把的年纪了，我能活几天啊？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个儿子。如果采花给我生个儿子，你们两口子还用干啥呀？大后天我的款一回来就是8万多呀，我买个儿子够吧？
大妮儿不吱声。
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就是借你老婆的肚皮用一用呗。
大妮儿低着头。
采花呢是招人喜欢，可是我也没白喜欢呀， 这都是愿打愿挨的。
大妮儿的头快低到了卡巴当。
这么吧，大妮儿，你表个态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马上就走。如果你同意，我就再待几天。饭钱我给，彩花的营养费我给，草逼的钱我给，你看咋样？
大妮儿吭哧了半天才说：“
干爹，看你这话说哪去了，我也没说啥呀。你喜欢彩花，就多待几天，别寻思那么多。就是你走了，也放心，我给你伺候月子，把孩子喂满月了，就叫彩花给你送去，你看咋样？”
老雷头笑了：“
我说嘛，大妮儿不是那不明事理的人。”
晚上闭灯的时候，老头往彩花的身上爬，彩花不干。
咋的了？
老头有些生气了。你不知道呀，都仨月了，如果再整，对孩子不好的。你不想要儿子了。彩花这最后的一句将老头安生了，可那股子欲望却叫他久久不能平息。老雷头从街上回来时，给大妮儿买了双皮鞋，还是双名牌。路过老牛头的门口时，正好看见了老牛头。他知道不打声招呼不好，更何况彩花还是人家老牛头给介绍的呢，就进了老牛头的屋。
老哥，咋样啊？我听说你挺滋润的。
老牛头尖笑了声：“
哼，啥滋润，还不得感谢你啊。不是你介绍，上哪认识这小娘们儿？哟，还感谢我呢，恐怕你早就把大红梅给忘了吧。”“那哪能啊，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。咋样，我看见彩花的肚子叫你给鼓捣大了吧？”“嘿嘿，还笑呢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”“是啊，啥都逃不出你的眼睛。哎，多大了那孩子？”“有仨月了。”“这可好了，背不住给你生个儿子呢。”“那感情好啊，就是现在我挺难熬的。”“难熬？有啥好难熬的？彩花肚子大了嘛，都仨月了，我也不能整，你说还不难熬吗？哎，还有没有小娘们啊，给我整一个。”“我操，我上哪去整啊？你当那玩意儿像卖苹果卖个梨呀？ 啊说整一个就整一个来，那是大活人呢。”“那可憋死我了，鸡巴都快爆炸了。”“那你老还吃补药？”“呵呵，你啥都知道呀，啥能瞒得了我？哎，想想法子再倒腾一个。成，我看看吧。”
其实老牛头早就对老雷头不满了，他这一来，彩花和自己就断线了，他恨不得老雷头马上走人。老雷头把鞋递给大妮儿：“
哎，我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，就知道你穿41号的。”
大妮儿其实早就看上这双鞋子了，可她去了好几次，没舍得花那400多块钱。谁知她随便的和彩花说说，就被老头听见了，还买了回来。她打心里往外的感谢这个干爹。大妮儿穿上新买的鞋，在地上来回的走着，那鞋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。老头笑了：“
哼，人要是没鞋，穷半截呀。你看，穿上这双新鞋，就立刻变了个人儿。”
彩花也在一边说：“可真有派，合适吧？”“
挺合适的。”
大妮儿左右前后的看着新鞋，原来对彩花和老头的气也消了一大半。吃晚饭的时候，老头和彩花悄悄地说：“
我来3个月了，你和大妮儿也没睡在一起，我看今天晚上就把大妮儿叫到大屋吧。”“
那孩子呢？”“
送二姨家就得了呗。”
彩花告诉了大妮儿， 大妮儿就骑着自行车把孩子送走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老头对采花说：
我今儿个喝点酒挺高兴的，我想叫大妮儿过来一起伺候伺候你。
采花就说：你操他的老婆，他能来吗？
叫他一声看看嘛。
采花说：那成，那我试试看。采花叫大妮儿：大妮儿，干爹叫你。大妮儿出了小屋，采花叫他上炕，大妮儿就钻进了他们的被窝。
把灯点着，
老头叫着。大妮儿点亮了灯，几乎吓昏了过去。那哪是人的呀，简直就是杆枪，快有一尺长了，上面布满了青青的筋和暗红的血管，高高的昂着头，上面裂开的口好像小孩的嘴。老头的阴毛都掉没了，更显得那东西威风凛凛。
大妮儿，你想老婆了吧？来，你上去凑几下。
老雷头笑眯眯的。大妮儿看了眼采花，采花用胳膊挡着眼睛。大妮儿爬上了采花的身体，采花叫了声：哎呀，不行，我怕压，你换个姿势吧。采花趴在炕上，把屁股撅得老高。老头的一双皮鞋和一番话叫大妮儿开了窍，他寻思着，人呢就是那么回事儿吧，可别因为这事儿得罪了老头，那样的话就鸡飞蛋打了。大妮儿就决定好好的哄着老头，他的心里惦记着老头许愿的那笔钱呢，他甚至打起了如意的算盘，有了那8万块钱，就和采花买个好点儿的供热的楼房，把这个小破房一卖，起码值个2万多，这2万多就留着做点小买卖，采花就不用干这丢人现眼的事儿了。到时候一搬家，谁知道谁是干啥的呀？想到这儿，他去了菜市场，买回了3斤杏，这是他结婚以来第二次买水果。头一次是在采花怀了小妮儿的时候，他给采花买了2斤的山楂，大妮儿把杏乐颠颠的拎回了家。老雷头看见大妮儿买回了杏，就知道这小子是为了缓和那天的紧张，就笑着说道：
哼，大妮儿干啥去了？
大妮儿笑了：
干爹，人家说酸儿辣女，我寻思着叫采花多吃点酸的，好给你生个儿子。
老雷头从兜里掏出了100元的票子，塞给大妮儿：
你小子还行，还知道孝敬干爹，干爹可不能叫你花，你那2个钱是有数的。
大妮儿不要，干爹就生气了：
看你是瞧不起干爹咋的？你说你们两口子除了采花挣那点钱，还有什么来钱的道啊？我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了，你们和我不一样，你们没我的底子厚，我的手一松就是几千，你们行吗？
大妮儿赶紧说：
哎呀，我们哪能和您老比啊？
就收下了那钱。晚上老雷头对采花说：
你看看，我都来3个月了，净我和你睡了，把个大妮儿都快熬得变成和尚了，今儿你就叫他和我们一起睡。
那孩子呢？
送团锁去呗。
采花那小妮儿送去了。那天大妮儿和老雷头、采花睡到了一个被窝。老雷头一躺下就问大妮儿：
咱们俩今天叫采花开心，轮流着操。
大妮儿嘻嘻的笑：
那你先操吧。哎，不，今天你先操。还是您老先上吧，您是干爹啊。那好，我先上去操几下，不射，然后你再操，你也不射，我们就这么玩，多咱玩够了再射。好的，干爹，我听你的。
老雷头和大妮儿折腾了半宿才去睡了。天亮的时候，彩花叫大妮儿去市场买点牛奶和油条。大妮儿看了眼一丝不挂在被窝里躺着的老雷头和他怀里的彩花，就出去了。大妮儿拿着暖瓶买了三斤牛奶和二斤油条就回来了。屋里没有人，孩子在托儿所呢。他们上哪儿去了？大妮儿突然感觉到不妙，就赶到老牛头家。一个陌生人在刷房子，大妮儿一问才知道，这小吃店已经兑出去了，这陌生人就是新主人。他又跑回了家，翻着箱子，什么也没少，就是那条粉色的衬裤不见了。他又匆匆地赶到了火车站，可是已经晚了。候车室的大厅里空荡荡的，已经有三个车次的火车出站了。大妮儿腿坐在地上，眼睛直了。大龙过来了。
大妮儿兄弟，你咋在这儿啊？
大妮儿呆呆地看着大龙，半天才把一口气喘了上来。
大龙哥。
他趴在大龙的肩膀上欲哭无泪。大龙听完了说，
走吧兄弟，跟我去烧锅炉吧。
老婆去卖淫，全集播讲完毕。
哥哥们，倾听网最新地址请查找 QQ 号2077-090-007， 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。